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Kai，
我是 Quan，
我是 Mike。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重磅嘉宾，那就是台湾的飞人陈信安，安哥，来欢迎安哥。
哎，三位主持人好，然后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挺飞的台湾飞人，
挺飞。
对，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哦，能邀请到安哥上我们节目，就是来聊一下，不管是从他生涯早期啊，他在篮球场上的一些就是丰功伟业，然后还有就是以及这个安哥只是转换跑道成为这个领航员的这个 GM 之后一些这些事迹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快速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在进入到就是安哥在篮球场上的这些丰功伟业之前，我们想先回顾一下安哥生涯早期的一些事迹啦。对，那我想询问就是，像安哥早期的时候曾经是手球的选手，那当初是透过什么，就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会转换成篮球选手呢？
我应该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是手球，然后因为那时候就都很爱运动嘛，所以其实在学生时期国中的时候我有参加手球队，然后自己没事还会跑去打乒乓球，然后国小是躲避球队，然后后来到了要升高中的时候，那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联考，你们应该不知道联考是对 OK， 你是
不是我知道、
OK 知道好、欸、对，就是我就是怎么讲，那时候我是手球，然后跟篮球，那大家都在联考嘛，那我的成绩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就用体育的方式，用手球考到了好像台中大甲，它是很厉害的手球的学校。然后刚好那一年松山是第一届的招考体育班，嗯哼，那我就去试试看嘛。那因为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就给我们那个松山的简章，我就去报名了，那也很幸运的就考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有两三个学校的选择，就是比一般的联考生，因为比联考生还早知道我自己有学校，很开心、那所以我可以去大甲或者是去松山高中。那最后选松山是因为、第一个离家里很近、那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自己用考试，我也考不到公立的第四志愿，所以就 OK， 就顺顺的吧。
那讲到桌球队啊，讲到手球队，就我想问一下，就是早期在训练这些不同的运动的时候，这些训练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些技能是你觉得有让你在后来转换跑道变成篮球员的时候，有没有受益很多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有就是我应该是说我在前一阵子我听说，就是美国的大学都很鼓励学生是参加两种体育的运动，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没有
双栖运动员这样子。
对，双栖运动员。那其实我自己听到之后，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自己是非常认同的这个观念，因为我自己从小的时候就是躲避球加手球，手球加桌球，然后桌球加手球又加篮球。其实它每一个运动的项目的逻辑都很像，可是运动产生的力学方式很像、可是应用技巧上面都可以互相帮助去提升。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安哥是飞人嘛，就是亚洲的传奇扣将、但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就是安哥其实在篮球场上，其实你的拉杆上篮等等也其实是你的招牌。对，很多不管是 coast to coast、或是就是一步切入之后那种上篮。那我想询问，就是如果以一个就是我们那种运动能力很差的人来问的话，就是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篮球员，但是我的体能没有到安哥那么好，没有办法就是一步就过，然后或是扣在别人隔扣，那我要怎么训练在篮下面对禁区面对那种常人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训练在空中的协调性啊，或是在篮下放篮？因为我想说，就是小时候你可能练手球练桌球，可能对于手的那种协调性有很可能或许有一些帮助，就是你就要怎么去训练在篮下上篮啊这些技巧。
哇，因为这个题目的那个范围有点广大
是
就是怎么样去训练 应该是说，如果大家一开始在运动的时候，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我要跳得比别人高，比别人壮，然后力气比别人大，这一些协调性比别人好。可是我也曾经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其实就是人外有人嘛，你遇到高的总是会有比你高的人，你遇到会跳，你很会跳，总是有人跳的比你高。你跑得再快，后卫永远都跑得比我快。
是 是，
所以其实后来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一些打球上面的逻辑观念跟基本动作。就是如果基本动作够扎实，我们不用训练说到自己变得多快，变闪电侠不用，我只要想办法骗到对方我比他快一点点就好。对。那比如说像空中的，空中有很多 的技术面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不是真的跳得比别人高，我只是让别人比我早跳，让他比我早落地。所以对，是 timing 不一样。所以就是，但是如果用说的时候，或者是我去说我脑袋里面讲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会有点好像很玄学，因为它没有办法产生在每个人的脑袋里面产生出一样的画面。对。
我刚刚其实我觉得安哥是在谦虚，因为安哥说你跳得高还有人比你跳得更高，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从那种小道消息八卦的观点，安哥，你那个在你全盛时期，你真的觉得联盟里面你一直觉得他一定跳得比你高的人是谁？
一定跳得比我高，
真的？我是你想法是真的有这个人吗？
有啊，就不管身高对不对？
对，
不要管身高。
我先猜一个，我先猜邱启毅。
他的离地高度比我高很多。
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
我猜中
了。他离地高度比我高很多。然后像我们就讲会跳的张宪民，再更早一点张宪民。那
宪哥。
宪哥。然后龙哥我是真的没有看过，因为我跟他我们差了刚好是一轮。所以我在打的时候他已经是开始转技巧面了，所以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跳多高，但是每个人都说他跳很高。
他全部爆扣的，对不对？
对对。然后再来我只能就是讲比我年轻的就田磊。田磊是我觉得就是协调性又好，然后跳的又很高的。
是是。
对，然后
你们是唯二有、欸、唯二有受邀参加 NBA 夏季的这个热身赛的。
对对 对， 對， 對， 對，应该是。
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小时候聊篮球就很喜欢聊谁跳最高，然后我们一般其实心目中认定跳最高的就是安哥宁，就是一直都觉得看起来是画面上看飞最会飞最高的，
有很多志杰也跳很高，志杰我听说了，因为他比我小，他82小我两岁，
yeah.
我听说他跳起来，他那时候身材没有顾得那么好的时候有点重，可是好像他跳起来还是可以很接近头接近篮筐。
你说基隆海事的时候吗？哇、
wow. 文化大学、oh, 啊、后来文化大学之前
就是他还没有瘦下来之前，就头已经快撞到篮筐了，
还没有增重之前。对，但他现在已经恢复了嘛。对，恢复的还很好。
我刚才提到那个邱启毅这个球员，是因为我好像就是我听过很多他的传说，他也是很多类似的传说，什么头撞到篮筐之类的，对，类似这样子。不过我们还是一致认为，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画面上看到，我真的觉得安哥是跳最高的人。
跳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跳很高，
跳最帅的人。
哦，谢谢。
哎、yeah. 欸，那安哥，哦，不好意思
，Go ahead，Go ahead。
没有，就安哥，你刚刚刚好提到像龙哥、像宪哥这些前辈们，
对，
那就是在早期，你可能在就是看着他们打球的时候，或是跟他们练球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就是他们有没有就是教导你什么东西，是让你觉得到后来球员生涯都是觉得很受用的？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一开始在松山高二的时候是就进到台湾银行，那其实我对到的都是比较资深的学长。
是，
然后在台湾银行再待两年之后，等于是我高一的时候，我又进到了玉龙，所以我是台我想一下哦，不对，我高二、高三、大一、大二，然后都在台银，然后大三又进到玉龙，然后其实跟这些比较非常有经验的学长打球，要专注度要很高，不管是进攻或者是防守，因为在进攻的时候变成要一直去观察 观察这些学长在做什么，去学习跟他学习，但是在防守的时候也要特别的专注，也是要看紧他，不然一眨眼人就不见了，就很厉害。那时候觉得，就是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守的是蔡福才，
嗯，
蔡福才那时候是玉龙，也是很厉害的射手，
嗯，
对。然后我盯他嘛，那时候我记得最基本的教练教我们防守就是 deny， 然后看人看球。嗯，看人看球，然后 我再要看人的时候人就不见了。对，是谁告诉我说要看人看球？对啊，对啊，
无法专注，是，
对，
嗯，这很厉害。我觉得像我是觉得就是老打球经验到一个程度，然后都很这种招，比方说我先偷摸你一下，转移你注意力就跑掉之类的，对对对，这种招很多，这样很厉害
啊。
对，我们刚刚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聊到台湾史上的一些扣将嘛，其实我会好奇安哥你自己第一次扣篮的时候，在比赛中扣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有印象吗？
我忘记了，对不起，我忘了，我真的忘了。
OK OK， 没问题。
对，
但是应该是高中的时候，
是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哎、欸，看你第一次扣篮是什么时候？是高中的时候、
欸。这个就不要问，这个我也忘记了，
忘了、欸、
在 2K 里面的、欸，
这个我忘记了。
你这样一问，我就反而自己很好奇耶，
對，想要想一下啊、哦。
那没关系，那你生涯中你最喜欢或是最印象深刻的一扣是哪一个？
嗯。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网络上面有影片，就是可能是我已经在业余或职业的时候，那我自己的确会比较记得都是高中那时候的时候就的状态，有的时候是跳球，我记得有一球是跳球一下来，我也忘记是谁，记性不太好，然后我一跳球才一下来，然后我一抓到运一个球，我就跳进去灌篮，然后我那时候跳很高嘛，就双手一灌，然后又想抓框，那其实力量也没那么大，没抓住，我就整个背平飞出去，摔到那个篮，摔出去是直接摔到那个篮架的那个旁边，然后就腰很痛。
嗯、
但我那时候我们联赛是一连续好几天都要打，现在好像也是这样子，高中篮球联赛。
哇，
隔天对的是要对的是在新中学，那时候在新中学非常的厉害，有什么欧阳靖恒、
华金国、
哈孝元、谭伯强，就是大家平均胜分60分，大家对象最想对到的球队，就我就前一天这样一摔，我就没办法打了。对，
有时候还是要兼顾就是安全性这样子，
但那时候就是高中生什么都不怕嘛，对，
但那球放进嘛，
然后那球有进，
哇，扣篮那个弹一下掉下来，
那个我记得就是那时候的篮筐很对不起，就是没有那么有弹性，就是那时候的品质最好的情况下，然后我一抓，哦，怎么这么硬？我来不及了，就出去。
但我确认一下，那一球是中场跳球还是在
中场跳球？
哇，然后一步就直接就
运有运球了，就下来运
一下
就球就因为很远嘛，才会摔这么远、啊。对，
可惜没有画面啊，
没有，那时候好像都没有。有一个有画面的是对那个好像屏东中学，我高二的时候从左边底线切进去，那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因为我自己在。那时候都一直在幻想要做出这一个球的动作，因为那个脚步是完全是手球的脚步
，OK，
就是往左边，然后他刚好是一个用右边的压肩进去，然后准备要手球要射门要跳起来的动作，所以那个动作会是我跳最高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我一直有幻想要做这一球，对，那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手球射门，所以我的画面是像那个 Blake Griffin 飞起来然后这样子往下，有点
他是单脚跳，然后但是跳起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通常我们在射门的时候是人还在空中上升，所以我还在上升的时候篮筐已经到了，所以变成我可以把篮筐整个压下去，
下
我还在上升，就是
下
就往
I was right.
框的确是在上面，但是我人还在上升，所以我可以把压下去，我再飞出去。那个时候，对啊，但从那球之后就没了，就没有这种经验。
对啊，这个我们一辈子都体验不来的那个感觉，
就是高中啊，
对对对对，
就是高中大学那时候体能年轻，体能正好的时候才能这样玩呢、啊。
嗯，
对啊。
不过后来在像是亚洲杯啊，或是像后来打像琼斯杯等等，其实有好几球就是安哥不管是快攻或是超节之后反快攻，然后也是那种双手飞扣，其实也是有好几球这样子。
嗯，
对，所以其实那能力好像其实一直都存在。对。
应该是我每一年打球的观念都一直在改变，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你说什么时候打球最成熟，我会觉得现在我打球最成熟。但是你说哪一年打法的最正确，我觉得就是每一年都在试着让自己更进步。就像你说切进去一直灌篮，那时候是好像是07年吧，就是经历过2002去国王，03去金块，03、04去金块，然后后来我留小联盟，然后小联盟教练跟我说，你快攻不灌篮那你就下来，你三分不投你就下来。
嗯，是，
对，所以就导致我后来 一回到国内打球的时候，就是三分来不管就投，反正谁空档谁投，我空档我投，
对，
然后切进去有人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我就是要扣，因为他说你不扣就下来。
是，
对对对啊，那时候啦，那我那时候的教练，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07去卡达杜哈亚运还是亚洲杯的时候，我记得我只要一进去，我不管左手右手都是用扣的，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就是要这样，我不管。
对，厂商设的目标就是要扣篮。
对，因为反正不扣篮，如果我不扣篮，就可能有放不进的机会，可是扣篮的机会最大。
是是是，
他就等于是90%的机会，不然就是被造反。嗯，那时候了、
嗯。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不管是安哥还是那时候再后来雷哥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好像国内对于你们打法的改变都是跟这个有关，就是打法上切强攻禁区的这个强硬程度，就是你说扣篮每球都扣篮这件事情，好像都有这个印象存在。
哦，
是因为在台。我自己没有打，我自己没有打这么高等级的篮球，但是在台湾应该没有教练会灌输这样子的概念吧？就是说你切入有机会扣就是扣，有机会投就是投，这个是不是跟国内篮球教的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
应该是说，其实教我不知道教的一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手会不太一样，因为就像我去小联盟的前面。来多久啊？我记得我练了多久啊？我都没有，我想一下，我练球练了两个礼拜，我都没出手。
Oh, OK，、嗯、
对，但我不是不出手，是因为他们太壮了。其实我那时候出国前我已经很壮，我算在玉龙已经超壮很大一只、嗯，但是我去练了两个礼拜，我都没有出手，是因为他们太壮。我光是在里面推挤、碰撞、防守，我手就已经酸到不行了，我怎么投？然后是投到、
嗯、
是到后来教练说，就是那时候他说你再不投你就下来，
对，
我才开始投，然后我就已经习惯碰撞，
对，
因为我的对手不一样嘛，他们就是每一个都超级壮，哎、欸，他们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我很壮，对啊 ，OK 啊，但是他们看我就很像那种小学生 ，back out， 出手卡位 back out， 一只手就把我拨到外面，我说什么鬼，你们在干嘛？然后后来就是，反正练完球下，我就会一直去做重量啊，然后去让自己更进步。那我记得，反正这两个礼拜，因为我都没出手，练球很累，然后那时候英文也不好，就开始念英文。我就想说，哎，美国为什么一个礼拜只练一次球？我也觉得怪怪。我后来两周后，我就开始去做重量，才发现哦，其实大家都在做重量，就是自主训练。
是是，
对啊，
对身体强度，就是我觉得这是天生上本来就有差异、嗯，就是跟可能国外的球员。哦、但是其实这个训练的观念，
嗯，
其实我们跟就是说我们都讲国外嘛，就是可能西方这些国家们，
嗯，
确实也落后一大截，对不对？就是以过去来讲，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可能国内的篮坛啊等等，在科技上啊重视这个重训上面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就以您2002年去到沙加缅度参加热身赛的时候，就是你觉得那时候就是以您那时候的经验啦，你觉得那时候除了身体对抗性不足以外，就是可能有落差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一方面是你觉得如果你现在回过头去看，有哪方面你会觉得那时候应该要特别加强的？
我觉得可能说在训练方法上面有没有碰到什么 cultural shocks， 就觉得这个跟我们很不一样，这然后觉得我们值得学习的这样子。
训练的方法上面，我觉得，
或是哪一块的训练上应该要加强，
就做很多这样，中训做到爆
也不是就是、嗯、我觉得不是，不会只是这么讲，这个有我要稍微整理一下，因为它不会是只有。力量啊速度的东西，因为其实就算我去、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做重量，我还是会比他们做的重。可是，在球场上，我的力量使出来就是会比他们小。那我觉得很，如果再回过头来，我觉得再一次我，你要我练什么，我觉得我在练什么，我也不会跟他们一样，我也追不过他们。嗯，因为很大的差异是文化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异。我那时候是打球，的确我在追求的叫做力量、速度、一对一，可是打到NBA 这种等级的选手，他没有在追求这个，他追求的就是我只比你快一点点就好了。嗯嗯嗯，然后我的空间比你好一点点就好，永远就是杀鸡不用牛刀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用是不是那种这种跑最快的那个什么百米选手来一定打最好嘛？他不是，对啊，我反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可能一对一。我们可以互相的单打都没有问题，互相的防守也都没有问题。可是，一到了这个五对五比赛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怎么我要进攻的时候，对方一落位我就放弃了，因为那个是一个团队观念的问题，就是我不只是我自己，我后面还有很多人会把位置占，帮我占位。嗯，对。那这个就是文化上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有这个文化，我就知道。应该说我有这个文化的基底，然后再有更多的自主性的观念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像我现在我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嗯，所以你说什么时候最成熟？我现在最成熟，因为我现在脸皮越来越厚了，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对，
对。那聊到 NBA， 就是可以请安哥就是分享一下在 NBA 那时候可能让你最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啊，或是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哦，
或是跟队友们啊，或是跟教练们有什么？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那时候因为我去的是2002年，然后刚好是国王
最强、
超级强的那一年、他们就是前一年输湖人嘛，被 Robert Horry 捡到那一年。然后我就去，然后当然过程都非常的开心。我记得就是我们有一刷、两刷、三刷，我是到第三刷剩四个人才被刷掉。那我那一。我记得那四个里面还有 Chris Webber 的弟弟，也在里面，然后也
David Webber，
对，
哇，
对，然后反正这些老大哥都会很照顾我们啦，就除了我们看到练球互动之外啊，或者硬体设施上面都是对我来说，我都是会非常惊艳的，因为台湾就是没有这个环境啦。我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啊！每天都想说，怎么这么这种环境，台湾什么时候有啊？这
当时前进到最后，就是留下球员名单上面的有一个球员，后来就变成一个 big name， 他是 Gerald Wallace。那安哥，你跟亲身跟他对抗，今天他打球的感觉怎么样？
他那时候也是，他比我早一年，他好像前一年被 pick up 进去，然后他，我觉得他。超厉害，就是他就是那种身体条件非常好，然后我跟他打球，我会觉得他的动作很像 Michael Jordan， 就是他那种延展性跟横飞，然后跟一些在空间上面的判断、是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就是我知道我再怎么练也追不上这种人、对啊，绝对追不上。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部那个井上雄彦的漫画，其实是安哥刚才讲那个扣篮掉下来，我觉得那时候觉得哇，好像樱木、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 reference， 就是有一个漫画叫 Real， 然后里面他就说那个外星人打球篮球升级的时候，他是没有极限的，他要跳多高就有多高，他要飞多远就飞多远。然后那时候我们大家说哇，这好像类似像 Gerald Wallace 这种生化人的感觉，是这种感觉吗？
有他，我觉得他那个身材条件真的很好，我很羡慕啊。就是你看到这种人，就觉得哇，我这种条件真的是。一定会超厉害的。
可是我真的知道安哥是个很谦虚的人。我其实觉得当时其实大家放队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说安哥你当时你要跟他对抗的话，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就是去把这个把这个优势化解掉，你要怎么样跟他攻守呢？跟他放队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如果还记得的话。
对，我就我那时候蛮好玩的。我那时候有热身赛的时候，我们还有队内的热身赛，我对到还是 Mike Bibby，
Mike Bibby，
对，然后不然对打就是对到 Peja 啊，对
，Peja 高很多吧 ，Peja 69，
对他们很高，但是就是会对到他们，哇，然后 Gerald Wallace， 不，那个
Gerald Wallace，
对他反而对到的没有那么多，但老实说，就是对到他们，不管是现在啦跟以前的打法绝对会不一样，因为以前。 我都会希望把球就可能运一个球运两个球就可以解决掉，可是对这种人怎么可能嘛，所以就变成会有更多的持球的运球，对，然后去欺骗用身体的阻挡或时间差的转换，对，只能这样打，对我来说我的身材条件也只能这样打，
是，
对，
欸，那我说因为 Joe Wallace 他打的位置跟他的身高可能跟你就是他可能他高蛮多的嘛，你看他6尺8 6尺9，
哎，没有没有，哎，他6尺6的样子，
6尺6，对啊，就是他就是可能是
小前，他有6尺5吧，差不多，
65，对，
他有6尺6，
对对对对对，对，但可能你对到像你刚讲 Mike Bibby， 那我就刚好好奇想问，就是你可能防守他的时候啊，他有没有什么哪个招式或是他打球的方式让你印象深刻，或你觉得说非常值得学习？因为 Bibby 可能离我们现在的这个球迷年代可能稍久一点，对对对，想了解一下。
他也是我超喜欢的一个后卫，我好喜欢他，就是为什么喜欢他，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就认识 Curry 啊，哦，投篮三分很准啊，但 Mike Bibby 是早期我很喜欢的一个球员，喜欢他什么，跑不快，跳不高，然后但是他就是投得进，没有人打得到他火锅，他就是一个我很想去模仿的对象，但是老实说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上篮，他的上篮的方式是防守他的人跳不起来，再高的人就是他那个时间差是怪到我不知道怎么去学的，
哦，有自己的 style 这样，
对啊，对啊，就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他打球的方式，在我觉得很聪明，然后也是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可以去学习的，
欸，我的印象是他出手超快，就是他是真正的那种像手枪一样，就是对，就一个掩护一出来一个小空档就可以投，
对，
然后很准，然后而且他打球当时是帅的，哦，因为我是那个年代的 Jordan Brand， 他们打选的那个球星都是打球帅的，就有 Mike Bibby。
Joe Wallace 也是啊，
欸，Joe Wallace
后来是 Jordan Brand，
对啊，而且 Mike Bibby 其实我们以前在看篮球都觉得他很像那个 Mini Me， 就是那个 Austin Power 里面的一个坏人，就小小一只这样子，但我觉得可以把他踩扁，没有，是他把大家踩扁，他超级厉害的，真的。
对，其他哥可能不知道 Mike 他是一直以来都是个国王迷，所以他对那个时间的国王其实他涉略蛮深，
碰到国王的时候就变很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一年那个后卫很强啊，还有白色巧克力啊，
yeah， 对，
但是那是在安哥前面的，欸，
对，
他在我前面，对，前那一季，
对对对对对，其实 Doug Christie 也很强啊
，Doug Christie， 对，
对
啊，对，也很强，我有跟他对到位，对，
那他，
但他们都高我蛮多的啦
，Doug Christie 好像6尺8。对，他应该有6尺7还6尺8，对不
对，
对？
但就身体很精实，然后很难顶开那样。
他是那种铁排骨的感觉，对不
对？铁排骨，然后还有谁 ？Bobby
Jackson，Bobby Jackson，
对，最佳第六人，
对
啊，他有带我们去打那个就是野球，然后他一个人，他是后卫嘛，但是他在打野球，他是篮板王，他可以自己跳球，自己抓篮板，自己快攻。
他运动力真的太好了，很可怕。对，
嗯，对，我反正去出国之后就会真的大开眼界，我想说，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打球，或者是在自己要更努力。
可是其实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的风向都是就在台湾啦，认为安哥其实是有一定的几率可以保留到最后名单，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记得后来好像 Bibby 受伤，然后国王其实会缺一个第三后卫，那当时安哥在那边安排是打控球后卫的位置吗？就因为安哥在台湾一定是打锋线嘛，比较偏锋线一点，但他到美国没办法打得比较高大，那时候有没有面临到就是可能位置上面转换的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
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台湾的篮球环境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选手上到职业之后啊，他变成他没有办法打球，因为他在国高中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被定位他是中锋，他是锋线，可是其实他打到职业他有195公分的时候，他顶多就只能当到2号跟3号，所以他从4号跟5号要转2号跟3号的时候他很别扭。
对，
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件事，就是其实我那时候过去的时候，我认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应该是练控球了，我就不会是，我要么就是1号要么就是2号，但是我在业余台湾银行或者是玉龙的时候，我都是打到三号。我甚至回到台湾变很壮的时候，我是兼四号。因为我够壮，但是够快。
对。
然后打三号的时候壮嘛，四号的时候快。可是其实打到国际的时候， 我们把身高拉高，然后技术面往下移一号、二号跟一号的时候，其实才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就像现在林书豪就是啊，
对，
他192，但是他可以控球。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应该亚洲人一个很大的优势。第一个，你要嘛就是像姚明。你就226，什么都不管。哎呦啦，他很聪明啊。那不然你就是像一个很，你拥有球权的后卫，你可以去控制你要控制的东西。嗯，就像我同期的有那个田沃，然后后来现在的日本有富坚
纽太，
对，对，这个都是蛮适合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
嗯，是
对。
其实我觉得，就算是把它，比方说放在学生篮球，跟转到现在台湾职业，也有很多球员遇到类似的问题。因为当然现在大学篮球里面很多外籍生嘛，但是你在职业里面遇到洋将那个转型的过程，我觉得一定是更难一点。因为比方说，我觉得现在在 Plus 里面就有两个例子，我觉得还蛮适用的。比方说陈范博彦，以前在健行的时候他是打内线，但是打到副榜打到徐中体系的时候，他慢慢要转到可能偏三号位的位置。
他一定是三号，
对，
他不会是四号。嗯、
然后，其实我像觉得像领航员乔楚瑜，其实我觉得也是。乔楚瑜在大学的时候一定就是打中锋嘛，打内线、嗯。但是我们看到他转职业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他转的初步的迹象是蛮成功的，因为他三分投射很在一开始就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有点带到刚刚安哥所讲的，就是这个角色转换的部分、啊、
嗯，对。
哎、欸，对，那。就是讲到这个，安哥，你觉得你会建议，假如说你要建议这个基层的这些篮球发展的这些人士们，就你会建议说，哎，如果你一旦遇到了一个觉得是可雕塑的一位球员，会建议他们就是，假如说可能他原本就有一定的身高，有一定的这个灵活性跟球技，会不会提早让他们就是往下一号去发展，去训练，让他们未来有机会可以到国外发展？就你会这样建议吗、嗯？
其实这个问题又是一个非常广的、很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层面涉及的蛮多的。第一个是你国家队的主训、嗯，就是你协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嗯、然后再来你遇到会是大专体总、高中体总，他们对于你这些学生未来选到国家队的一些政策想法，再来就是学校对到学校的时候，我的球员190。的身高就只有这个，他就是中锋啊！你干嘛要我叫他当后卫、嗯？然后再来是还有一部分是教练的一些观念，可能大家有很多教练都已经跟上一些国际的打法，但就比如说也一大四小，
对，
但有的还是会留在很传统，就是我要两大阵地，对，我要那个 two man game，
嗯
，three man game 这样，然后、嗯、对。这个就变成，因为台湾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打法，所以从我自己看到的啦，就是从松山有松山的打法，出来三名有三名的打法，然后到了大学建新有建新的打法，然后政大有政大的打法，到了国家队，我们五个都是不同打法，哦嗯、那就会花教练蛮多的时间、嗯，然后再来教练是哪里来的，就是那。比如说我是 A 队的教练来的，我是这个系统、
嗯嗯，
那你就要磨合我。但是如果我是 B 队来的教练，那就是他要磨合教练。这、嗯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以我说这个问题会是一个很大一包的问题要去解决。嗯
欸、我也看我们有连续好几个这种很重的问题，我想要问那种没水准问题都交给我。然後我们刚才听到两个有趣，我刚才听到一个名字叫姚明，然后我又听到就是 timing。所以我就想到，就是安哥的那个，就是最有名的扣篮、
嗯，
然后每次那个扣篮，我就觉得哇，好像 Kobe 去扣姚明一样，然后也很像 Michael Jordan 去扣那个 Dikembe Mutombo 一样。
嗯，
那时候怎么做到的？怎么办法扣一个？对，怎么达成这个扣篮的？
其实那个就是20岁啊，20岁有的是什么？就是傻傻的冲劲了、啊。
可是我觉得那好像是 timing 抓到了，对不对？就是他补防来不及嘛。
嗯，那一球是我的印象是龙哥从底线右边的底线切进去，所以
对再分出来，
那个姚明他一定要过去协防、嗯，所以我从左边的45度角跟进的时候，等于是他必须要转180度，对他，
嗯，
哇，不是对他，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动作，
对，
所以他一定会慢，
嗯，
对， 所以其实就是我也灌得莫名其妙，他也被灌得莫名其妙，我觉得啦。
欸，那球很厉害，是双手欸，就双手其实那个时机要更大，就是我觉得那球就是在亚洲的篮球历史上真的会变成一个永远的画面。
有前一天有去把篮筐调低5公分，很辛苦啊，黑眼圈啊。
可是姚明没办法调矮啊，还是很难啊。
但说在那球，如果你不是扣进的话，其实你也很难在他面前放进，对，因为即使说他是一个转过来的协防，但他都还是很有机会可以。至少没有封阻到，至少会可以 contest 到你的那个干扰到你的出手，所以你那球一定就是要把它扣进，不然他就是有机会可以那么手那么长。
我觉得用扣的几率会最高，反正扣不进也有掌声嘛。对，
所以看来美国那些教练讲的是有道理的，你就是要把它扣进嘛。
对，
哦，那还有听说姚明在球场上，就是他看起来是个很温柔的人，但其实听说他的色话很多，是真的吗？
没有，我没有听过他讲。
那你听谁呛？
我听外面很呛啊。
他有吗？就哎，
他会一直呛人这样，听说的对。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认真的，我没有听过他，我没有听过他讲垃圾话。对，
还是他用东西，他就是他可能去美国的时候才会开始讲的，一直吐槽的。
也许啊，
对，打亚洲赛他就我们是亚洲人。
哎，那我想聊就是安哥，可能就是最后一个有关就是篮球生涯上面的，就这方面，我想再聊到一部分，就是安哥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从原本大家都是说就是切入型扣将，然后第一得分箭头，到回来之后，回来台湾之后，很多媒体们都有就是在看到，不管是安哥在浦原的打球啊，很多媒体们都有冠上就是你是一个全能型的一个锋线球员，这样子，就是不只是自己可以就是 ISO 单打。但是你也可以就是找到队友传导，或是在切入之后有很多非常好的分球的这些球技面上的进步。那就是我觉得安哥可以带我们就回顾一下，就是不管是从美国可能就是取经回来，或是回来台湾之后，可能不管是球技的这个经验上的成长，就是您是如何就是因为算是可能算不是进化，可就是如何就是让整个球技更全面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说是进化，
是是是，
也可以说是退化。怎么说呢？进化就是进化在我每一年的观念都一直在进步。嗯，那退化呢，就是退化在我每一年的身体都一直在退化。所以呢，如果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身体状况很好，所以我状态很好嘛，我有速度，我有力量，我对到的对手。比我小的时候，那我什么都不用管，我只知道我怎么做都 OK， 我不用考虑太多。可是像我现在打球，我就不会再用一样的想法。以前可能晃两下，哎，人就在我背后了。现在晃两下，哎，你怎么还在前面？为什么还在前面？那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就要有很多啦，就要开始把视野打开，因为原本就是都看得到的，就是我自己平常都会练，就比如说骑个摩托车啊，这边过去三台摩托车啊，这边过去两台蓝的绿的啊什么，我自己会稍微看一下，当然也是注重交通的安全，
是
年纪
安全第一，
因为视野很重要。那像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一落位一抓下来，我就会开始看球场上的九个人的落位，当然有时候也会看到裁判的落位落在哪，因为有一些动作会被裁判吹犯规的，或者是必须要让裁判看到对方犯规的，就是一落位就要看到，那谁的机会最大，我怎么样去引诱下一个轮转补防、三千协防的其他空档，那所以我说进化是进化在我的观念会更全面，怎么知道 handoff pick and roll， 然后两人组合、三人组合跟球场上的角度、进攻关系、防守关系。退化就是退化在我的身体机能一直退化，所以我必须要善用我更多的 partner， 我的队友。对，因为这就是一个篮球的游戏，
还有中距离三分等等，都好像都越来越就是炉火纯青这样子。
中距离跟三分其实就是你我觉得
多练，
我投篮不会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我原本是从小就是射手，从小 只是后来好像环境不允许我当射手。对，就是因为我切，其实那时候的状态就是一切你就是会到篮下，你干嘛要投篮？嗯，对。可是到后来，你看我后期打球的时候，我就开始又恢复投篮。当然，你现在跟我打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切入了，
都一直 post up， 对。
然后我也不打、啊，
也不 post up， 就投篮。
post up 我还是会很占便宜啊，因为我还是高跟、跟有力量、但我会做很多的外线的横移的投篮，因为最轻松、然后也最容易得分。比我那时候的上篮容易嘛、我那时候上篮比较容易啊。
对，其实那个时代跟现在篮球的那个打法其实也差蛮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投射非常提倡投射的一个年代，那时候比较多。摇摆人，然后切入得分，那种就是打法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是没错。然后一个是得分几率的问题，如果那时候的我放到现在打，也许我就不会切那么多了，因为现在是大家都是两个中锋，
对，
那就开始要换成外线跟中距离，因为那个是得分命中率的问题。
那既然我们已经带到球技面，其实 我对安哥的教学影片里面那个护球那个部分，我觉得真的非常 impressed。不管是放在什么位置，就是在每一个面对这个就是眼前的球员怎么防守自己，要怎么判断，那整套非常的有系统性。在每一个动作，那个是就是这个部分，你会多帮我们讲解一下，也许一两个例子，护球的重要性。
我们先请安哥介绍一下，就是您的那个课程。
我的课程，就是顶级篮球进攻技巧。对，其实那个课程是我自己一开始是我女儿喜欢打篮球最早的时候，那时候她年纪还很小，她就说：“爸，你教我投篮。”
对，
那我就会开始教她怎么拿球，然后。怎么样瞄准篮筐，用脚去瞄准篮筐，然后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上来。那其实我自己在打球的时候，我就很想把这些东西做一个记录。那做成文字的，其实大家可能看一样的文字，但是会有不同的想法。那因为现在的一些科技越来越进步了，就想说，那刚好也有朋友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把它拍成影片，才会有这个机会做成这个篮球的课程。对，一方面就是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先记录下来。那当然，那个课程的时间我觉得很少，就是好像150分钟吧。但能讲的东西的确是非常的有限。对。
那如果回到我们说在护球的重要性上，可不可以请安哥给我们两个比较像是实战经验的例子？为什么护球必须要这么 methodical， 必须要这么细致的去处理这个动作
？OK，我以前当然这个都是我的经验，就比如说我们在训练接到球的时候，一定会接放在正前方，然后拿起来投篮。可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遇过一个很厉害的球员，那他防守是真的超级好，好到我不知道怎么出手，就是。其他人手我都可以投得进，他手我就投不进。为什么？因为我一接到球的时候，他就我只要放到我的胸口以下，我的球就是没办法出手，因为他的手永远就插在我的胸口上面。那我这样是不是这辈子都不用投篮了？那我就会开始去学习、去模仿、去看。哦，原来我在护球的过程中，我不一定要从我的正前方把球拿上来。那我从侧边拿上来投，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我在出手的时候，我的这个三角形，直角三角形是正的就好。所以我不管从左边上来、右边上来，直角三角形稳定就好。那这个时候，我女儿，其实我也有教我女儿，她现在也会了。她就会说，一开始教她的时候，她就说：“不对啊，不习惯。”我说：“对啊，就是不习惯。所以你不习惯，你才要练啊。那练到后面，她就OK 啊。”就是他可以很正常的，就是从左边拿上来投，右边拿上来投。所以以后我们遇到防守的时候，比如说有人放在你耳朵要打你球的时候，你就从正面拿上来投。那有人插在你胸口的时候，你就直接绕过他的手。现在不是很多造犯吗？造犯其实不是造犯他的手，是他的手来犯规。但其实我们只是做一个正常的投篮动作而已。犯规的还是他，但我们还是做一个很基本的动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讲的是我高中遇到的经验，那另外一个是我在小联盟遇到的经验。我那时候运球的高度都很高，我都啪一个运上来，就是在胸口，就是在肩膀，但第一个很容易掉，所以我后来球就会印在膝盖底下。去收球。那第二个是收球的时候，我球一定是双手护，或者是放到我的耳朵旁边。为什么？因为 我如果不双手护着一定掉、嗯、就是 我去打的前一个月小联盟前一个月一直掉球掉到我都不好意思我想说我这么烂吗那我后来就一直修正自己的不足然后才会把这些经验累积下来做成一个课程而且也是证实过我自己去证实其实这样打球的方式会更省力更轻松效率值会更高、
嗯、我觉得那个这个护球的 这一套方式、啊、我觉得安哥影片里面讲的非常有系统性我其实觉得其实 我必须要说、啊、我并不是因为这个 interview 所以我去看了这个影片、啊、是大概在几个月前出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在那个哦，他是我打学生时代打球的朋友，他在云林那边当医师，他就贴影片给我，他说：“你看这个是护球，他讲的这么仔细，每个部分如果人家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他说：“我们打球，我们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如很爱打球，如果会这个的话，其实对当下每件事情都要怎么做。”对啊，我那阵觉得那个护球部分做的非常的棒，非常推荐。嗯，
对。
就我刚刚听完这一段，我想说，因为我自己工作是跟裁判，然后就是剪影片这些很多相关的，所以我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看这个影片？因为今年我们确实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多球员会做刚安哥讲这个 rip through， 对对对，这个动作，然后常常可能因为时间差的关系，或者像安哥讲，球员都会看裁判位置在哪里，找死角找不到的地方，哎，为什么我们漏判这球？也许我现在应该要，我们应该推荐联盟去买一套安哥这个，
真的真的。
其实不用，应该因为我老实说，今天来这个 podcast， 我不是在推销我的课程，这课程其实卖的也差不多的。那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都有这个观念跟技术，然后让打球，因为我们打球的一开始就是好玩，让篮球可以打得越来越好玩。那至于裁判要不要看，我觉得裁判真的不用看，因为球员实在太奸诈了，因为太多花招了，真的很多花招。对，
但我觉得就是以如果还在不管是初学篮球，或是想要在篮球技巧上要更精进的朋友们，就我觉得欢迎就是上，就是可以去。就是购买这个课程，因为毕竟刚提到护球等等，其实就是篮球很基本的一块。
对，
所以也是，而且也是一个，就是像安哥讲的，你到不同层级都会学到更多不同奥义的。
我一直都觉得开有一个超厉害，可以做广告的 Radio Voice， 他马上就可以对
超厉害。
我有做 Radio 的脸
这样子。那安哥就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地方，就是后发先知这个概念。对，就是等，就是完全的是 reactive。我经常跟在影片里面说的是说，哦，我绝对不会先去做。什么动作？我是要看好以后才比你快。
对，
那这也没有这像实战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应该是讲第一步，应该是说每个人都会说哦，我过人过右边第一步很快啊。其实那是一个错觉，我第一步没有很快，因为我有测过我的那个爆发力速度，每次就是比如说一个球队里面，我永远都不会是排第一名的。我一定是第三名之后、
okay.
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快跟慢的问题，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它就像比如说我们打节拍，我这样讲好像又很玄学，就比如
打反拍，对，
打节拍，
对，
大家都是在这个节拍上的时候，我突然打一个反拍，我就突然打掉一个反拍，哎，刚好我们现在在音乐，来鼓拿来，
直接示范是吗？
我就会突然打掉一个反拍，或者是你可以打一个三三拍，他就会觉得你很奇怪，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所以你运球是蹦蹦蹦蹦，
哦，
蹦蹦蹦蹦，那你要过右边的时候，你比如说假设你要过右边看起来很快，你不可以右边、左边、右边，那你看起来就很慢，
对。
那所以你就要右边、左边、右边
啊， okay.
对，对，所以其实你看苏豪有很多的动作都是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苏豪的右边也很快啊，对，
那几乎是他的 go to move， 因为他只要持球启动，他第一步一定是这个，他加一个头的动作，
其实他的脚都没有在动，他做了这是一个很优秀，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球员，就是他做了再多的动作，他的脚都还没动过，对，
还有选择。
对，他还在看你在做什么。对，
对，我就讲到节拍这一点，我觉得我想 我想顺便问，就是因为我记得安哥早期的时候，就除了你可能一个往右一个 jab step 立刻左边那个很快以外，因为很多这种像 Vince Carter 这种也是他的招牌。但我想讲的就是，你很就是早期的时候很多就是那种可能很快的 pump fake， 立刻就往右切，然后可能就直接攻篮啊拉杆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就好像有带到就是您刚讲，就是很多时候这种可能以前的球员可能 pump fake 都喜欢做一个。要很逼真，教练可能说你如果不做逼真的话，你骗不到。
搬出来的，
对，
搬出来的。
但是我看到你很多都是那种，就是很快，立刻就一个时间差就切进去、嗯。所以我觉得这或许是不是也是，就像您刚刚讲到，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做动作，你不用像大家讲一定要做到完，或是一定要做到就是让骗到对手。很多时候你可能在那个 off timing 之间，就是也可以取得，就是可以骗到对手，然后取得优势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骗对手之前。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要先了解到对手现在在干嘛，我们才能决定要怎么骗他。那其实像我那个 pump fake 再切进去，那是一个我承认那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动作，所以真的了，我不好，我就自己讲我不好。
如果成功的话，就是个好的动作，
对
对不对？
因为对他成功了，结果是好的，但是。我自己知道那个过程是不好的，这个必须要讲，因为我讲的东西也许还有一点点的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讲说我碰应该是说我们在做假动作的时候要先看防守者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他的手其实已经举高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以我现在的我啦，以前的我还是会做一样科班的东西，但现在的我一边跑的时候，其实球来它的方向不会变，我接球的位置永远都不会变，但所以我会一直看这个人他到底在看什么，所以这个人如果是一直在准备要举手，我看他一举手我接球我就会直接切进去，我就不会再做一个假动作，那时候是因为我很年轻，所以我还可以多做一个假动作，我可能还可以再做五个动作，那时候年轻嘛，现在不行。但如果我比如说球过来，球不变，我的位置不变，接球的时间也一模一样，这个人冲过来，他是往底下要超截的时候，我一接到球在耳朵，我就会直接拿起来就投了，所以就是我们在做假动作之前是要去观察对手。对，就好了。对，
我觉得这个我在影片里面看到一球，就是第二个被讲解的动作，就快攻的时候喜欢进行的变向动作
啊。
那个就是，你们去看的话，跟那个Jason Williams 去骗 Gary Payton 那一球，就是同一个 move，
快攻 crossover，
对，快攻 crossover，然后把它直接留在原地，对，那球 NBA 播到就是。再播几万次哦，我觉得应该有，就很精彩。那个那一球，你要怎么样判读说对方的重心有被你就是留在那边，然后你 timing 换过去的时候，你确实可以确实把它过掉呢
？OK， 他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练习，不管是我或者大家都一定要去练习。那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会常常会有一些告诉自己的想法，就是比如说你怎么去告诉。你怎么去告诉自己说你骗到对方了？那最主要的还是在观察。可是你在观察的过程，你必须得要出一个诱因嘛。那比如说剪刀石头，
要
你到底要不要出？那都不出，那就都不要出，都不要出，
才没骗到。
或者是剪刀石头，不，我先出。就还是一样回到那个 timing 的问题。那你说我怎么样去确定？我很喜欢用剪刀石头布来解释这个 timing 的问题。那回到技术面的时候，我怎么样去确定到底是你先出还是我先出？通常我是有球的，我就是这个叫什么？主动，有球的就是主动，所以我一定要先丢诱因。
对，
所以我一个转向之后，第一件事我会。蹲下来，我蹲下来看你要不要动。你如果这个方向你不动，那我就继续往同一个方向。就是我的蹲不是说真的蹲下来看，不是那个观察，就是好像要过人的蹲。
对，
然后蹲下来你不动，我就动。但我蹲下来你，我一蹲你动，我就换方向。所以这要花时间。那当然你会遇到很多更高层级的选手，比如说你一蹲下来，他动了。你转方向，他又过来了，所以你要再转方向，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变成 这个技术就是我们在做的 inside out， 就是 crossover 加 inside out，就其实它逻辑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并不是就是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 crossover inside out， 但你永远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都不去观察这个防守的人在干嘛，他的眼睛，你的eye contact 在哪？你的手放哪？你都不去观察他，那你就是一直在套招也 OK。今天我练了三招，很帅，就会变这样。
我觉得那个剪刀石头布的那个 reference 我觉得很棒，就是他真的可以解释那个策略谁克谁这样这个部分，对不对？那其实这样讲到就是说如何就是要观察对方的。我记得以前 Magic Johnson 好像有讲过说他觉得因为球员老球员有经验球员到一个程度他们身上很多地方都可以卖你假动作。
对。
然后我记得他说防守位置要看着球员的前胸，因为他说这个地方比较不会有假动作。对。但安哥你通常都看就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对方的就是重心位置，你是大概都看哪里？
重心的位置，如果我必须很实在的讲，你遇到一个很顶级的选手，一对一是真的谁都守不住谁
啊，是
真的守不住谁。但你只能说你要让他走哪一边，你想让他走哪一边，这 OK。就是我只想让你走左边，因为我有队友。通常遇到一个很顶级的选手，你手或者是沟通就要先讲，全部往右站，就是有点像棒球的站布阵啊，全部都站过去。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们全部往右站，我就会卡住他，让他走左边。对，队友全部往后嘛，那你全部他就是要往只能往左边走了，
就是直接不买单。他卖什么动作都不买单。
那他投不投篮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就是你都可以投篮，因为我会让你投，只是让你很难投。那命中率你自己决定，但我可以决定的是我一定要篮板。对，
是
不是想法都不太一样？
没有。其实安哥我觉得解释了很多，我觉得就是我们过去看安哥在场上为什么能就是称霸篮球场上，我觉得很多就是这些很就是可能很微小的这些奥义在啊。对。那我觉得我们就转换一下话题，就是我们来带到安哥可能就是球员生涯后的一些发展，就是像当您退下球员身份之后，对，你后来做了这个领航员总经理，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问，就是以一个就是生涯很大一部分都在打球的球员来讲，你去当上总经理，这个对你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是说，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操作啊，或是有没有哪一件事你做觉得是就是可能你最引以为傲或是最满意这样子，
不是总经理，是年度 GM。
年度，对，年度 GM。
不小心的，谢谢大家，
谦虚谦虚，
谢谢大家的支持。OK， 就是转总经理之后，我觉得其实跟球员很像，因为球员就是每天都在挑战自己，想办法让自己进步。那老实说，转到职场之后，先当秘书、特助，再当总经理。那在每一天的过程里面，也都是在想着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进步，因为永远不会是最好的的那一天，
是
就只能想办法让自己更好。那我觉得跟篮球很像，或者是说从篮球里面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就是我知道自己不足，那我自己知道要一直去学新的东西。
对，那在领航员那，就是当 GM 的时候，就是你会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一部分是你觉得很就是很难去克服，但是你最终克服，就是或是说哪个挑战是你觉得你最终有，不管可能是化解它，或是说有就是克服这样子。
我觉得很多
很多。
我觉得 GM 真的，篮球员好当很多 ，GM 好多那种很特别的事情哦。那当然就是比如说场地赛务啊，人事啊。那我觉得人事最扎心的就是你每年在交易的时候，因为他是跟了你好几年，然后你必须得交易，或者是你要找人进来，你必须得要去沟通。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那跟球员，特别是我球员的时候，是完全不讲话的，
是
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训练可能沟通啊，人跟人上面，
对，
教练跟球员，总经理跟教练这样子，
对。
欸，那我想问，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都我们从 Plus League 元年开始，我们就关注，就是很关注啊。嗯，那像您2022年的时候，那一年领航员算是选了蛮多人，除了状元就是张振雅嘛，嗯，然后选了这个小白白耀成，然后还有丁恩迪，就可以带我们就是回顾一下，就是不管是选秀前在做这个 scouting 的时候，或是后来选进他们的时候，就是这中间的不管是心路历程啊，或是有什么感想。
那一年我记得应该是前一年有做交易，所以我拿到了两个第一轮的签。
对
对
对，
没错。
然后所以我是14嘛，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是那个
陈范，
陈范，
然后三是小白，四是丁恩迪，然后后面还有个林志伟，
哦，对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现在的那个阵容其实很多都是那时候选进来的，嗯，
对。那一年我觉得当然主要跟前一年有交易，成功的交易到一个第一轮的顺位，那再来就是其实那一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的联盟嘛，然后小白的交易老实说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沟通，
嗯，
然后让他更了解我们球队的用心，然后帮他准备了，就是球队帮他准备了多少的空间，然后希望去栽培他，然后让我们这个球队，可以变得更好。那当然里面还有郑雅，郑雅他在政大或者是南山高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射手。那也看得出来他近几年的进步，然后跟心态的成熟度。那包括恩迪跟子伟都一样，他们都有很好的条件，可是其实像球员不管你是国高中大学甚至到了职业，最主要的还是你要有一颗不断努力学习用正确的方式去进取的心，那你才会一直不断的向上。那我觉得球员真的是一个不是人干的工作，就是你必须要很把持很坚持住自己的一个状态，
嗯，
对，
嗯
嗯，对，所以你说现在很好，未来不一定会好，但你现在不好，但未来不一定会很差，你只要肯继续努力在一个对的方向上，
嗯，对对 对， 对，不好意思刚刚忘记林子伟这样。但是就以那一年的选秀你来讲，因为就是第一轮三个都是领航员的球员，嗯，就是你觉得这一批人会不会有没有机会是成为就是领航员，可能假如说啊，就是霹雳未来，假如说十年、二十年好了，就是他们这批人有没有可能是领航员，可能接下来下一班接班，然后并且可能是可以带领领航员，可能走上就是可能下一个王朝，就是先不要讲那么远啊，可就是有没有机会接班这样子？你觉得？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选他们，他们一定都是很优秀的球员，可是结果会怎么样？最后的答案都会是他们自己要去决定，我决定不了。
嗯，
因为我就是认为他们就是最优秀的，但决定权在他们身上，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好，
是是，
对，
欸，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卡总，
嗯，
对，我们知道卡总去年来到领航员之后，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帮助了球队战绩很大的提升，当然也跟就是你们选进了一些很优秀的球员然后做一些补强有关。那你觉得就是当初在挑卡就是把卡总给挖过来的时候，有哪一点是你看上，你觉得哎，这个教练的素质不错，或是你觉得就为什么你会想要请他当教练这样
？OK， 他那一年主要是新联盟的成立，然后我两边的比赛都有看。那其实新联盟成立，他们那个球队的球员打球的方式，原本的风格跟后来他到之后的风格不太一样，然后甚至跑位的战术跟落位的点位都有很大的进步，
是
的。那所以我就变得很有兴趣，因为当初其实我是很不看好他们进到四强，结果他们打了冠亚军还打第二名，
对。
所以刚好季赛结束之后，我想说找个时间约他吃个饭认识，然后更了解这个人。
嗯，
那当然他聊完之后，他合约也到。那重点是我发现他是一个自律性很好的教练，然后非常以身作则，然后非常的数据化的一个教练，那我觉得他会有机会当一个球员的榜样。
嗯，
对，就是 带着球员一起往前走，因为特别是他非常的热爱篮球这件事情，所以那一年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请他一起来，我们一起合作。那前面当然也还不错，就是有连胜，然后也让球员有很好的发挥跟表现，对啊。
嗯，对，我觉得卡总他的在场上的就是认真程度是我觉得有目共睹，他都是会到 各个比赛现场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对对对，很认真，非常认真，
对对 对。那我觉得我想问就是以领航员现在的这样的发展，就是你觉得以未来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毕竟领航员现在在 Plus League 战绩也不算是特别好，
嗯，
那你觉得有哪一方面可能，例如说像补强啊，或是哪一方面训练上啊，就是以您就是待在这个球团这么久的时间，你觉得哪个地方会是他们需要加强的部分？
会是需要加强的部分哦，嗯，应该是对我现在的来看，现在这个联盟它有点分成前段班跟后段班。有点明显。那前段班的部分就是他的攻守次序都非常的明显，就是篮板、落位、快攻，他的比如说进攻他有一个组合的顺序，那篮板一下来24秒开始走就会有快攻、小组织应战，然后转换边，
嗯，
然后落位阵地战，再轮到个人的单打。这个是我看到一些前段班他们在打的东西。那这个进攻的24秒会造成防守者很大的压力，所以变成防守者很难再回过头来打防守者的24秒进攻，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模式在的。所以通常前段班他们都会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模式，快攻24秒，如果快攻5秒能用到，好像防守没防守但是心很累，因为5秒就被得分了，但是如果你快攻24秒里面你可以找出12到13个出手的机会，这一定有的。快攻、转换边、小组组合 transition， 然后 setting game 单打，一定会有12个到13个机会出现。防守心也很累，只要能做到这个 rhythm， 其实就很容易在前段班。你说怎么样让球队更好，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发挥去做，比如说篮板、沟通、助攻、减少失误都是可以做的。
有没有看到那个69跟这个塔克老师沟通上好像有建树，对不对？
哦，有，很直白，很直白，
对，很直白，
我很欣赏。
可是很正常嘛，就是
直白的沟通很好，因为这个是一个年轻的球队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是
就是不要去避免他或者当作没看到。因为我也跟我的后卫说过，你再不传我就不跑。
嗯，
对，那不然你跑。我不传，这我都讲过，对，一定的啦。这因为我们是正常人啦，
嗯，
对啊，谁要一直跑没有球？对
对，
但是如果你跑了，我传球传给你，你投你要有一定的命中率啊，对，要
是
对对，这、就是互相的，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
嗯，所以其实领航员应该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把握住机会，把握住二次进攻的机会，减少失误啊等等，
把握好每一个时间点该发生的机会，
嗯，
就进攻端啊，防守端当然就是一线的压迫，二线的协防，三线的轮转，这个就是最基本应该要去把它做到的，对。
好，那我们
这感觉今天是在上篮球课程，其实
就是一个为我们上一堂篮球课这样子，
免费上到一堂那个第二阶段的课的感觉，
对，
超爽的。
那在我们结束前，就是我们过去在访谈中，我们通常都会问我们的这个访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你生涯当中，或是就是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场比赛，就是有没有让你可能最觉得感到遗憾的。那反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让你觉得可能你生涯中最光荣的时刻，就是两个反差的一个最光荣的时刻，或是哪一个让你觉得重新来过会有更好的结果？这样子，
你问过别人遗憾吗？
遗憾的时刻，
不代表我
篮球。哎，我想一下啊，篮球遗憾的没有啊，我应该没有，
没有。好，没关系，跳过。那就是你哪一场，可能那场比赛或哪件事情，让你觉得就是最光荣。如果扣除掉去 NBA 以外的话，
最光荣
的一场，
哇！你这个真的
可以是个 moment 都可以。
夺冠的时候吧，是不是啊？
夺冠的时候一定是大家都很开心啦、啊、就不管哪一次，因为其实像刚刚有聊到说那个 GM 有多辛苦啊、嗯、GM 真的超辛苦，做了再多的事情啦、啊、你球队没有拿到冠军还是要靠别人，那没有拿到冠军 GM 做的东西等于零，
是
等于是零，对啊，所以你说回到光荣的时刻哦，我觉得就是拿了冠军，大家一起在开心庆祝的时候吧。
嗯，是，
对啊。
总会问别人最后悔 regret 的时候，
没有，没有，就是有哪个 moment 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其实像我刚才听安哥一路这样聊过来，我觉得安哥的个人的篮球的这个理解跟他对这个，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一般球迷想象的，就是说哦，我个人层次我得到什么，我做了什么，其实很应该很早就是已经用团队在做思考了。对，你这个问题我想帮你哥回答。夺冠的时候，
谢谢，
团队思考啊，一定是这样子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是也是请安哥上来跟我们就是大谈篮球，然后就是互相聊聊天这样。那我们也非常开心，就再次感谢能有就是安哥上来，
受益良多，
真的真的，
谢谢，谢谢，
真的真的。
好，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就是可以再跟安哥就是大就是取经聊聊篮球这样子。
你再问遗憾就没有机会了。
安哥其实刚已经摇摇头
了，不会，我想不到答案，不会。
好，那我们 podcast 今天就录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